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中间。洗澡用冷水还热水好，不用考虑，当然是热水澡。关进浴室，被雾气围绕，辛苦了一天，给自己点回报。
欢迎你的在场与证明，这里是在场证明，我是宇豪。如果你问我洗澡用冷水还是热水好，不用考虑，当然是热水澡。要我说的话，蛋宝这句歌词对于除了冬泳怪哥以外的人，应该就是一句实打实的废话。但是如果蛋宝是一位17世纪的欧洲 rapper 的话，那答案大概率会是不用考虑，当然是不洗澡。那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在此先友情提示一下，本期节目大家千万不要在吃饭时收听。1638年9月5日，法国呢一位新的皇室成员诞生，4年半以后呢，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小孩就登上了王位。很快呢，他将带领法国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霸主。这位把法国推向王权巅峰的铁腕君王有多少丰功伟绩，自不必多说。稳坐龙椅72年，人送外号太阳王。但他在政绩以及个人成就上有多耀眼，他在个人卫生方面就有多被诟病。这个在民间传闻中呢，众所周知的邋遢大王就是路易14。成就再多呢，都赶不上一个八卦。至少在中文世界里啊，大家最感兴趣也最乐此不疲的太阳王野史呢，是他一辈子出了名的不爱洗澡。不管路易14一生洗了2次澡还是7次澡，至今人们依旧各执一词。但可以确定的是呢，就这点洗澡额度，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最多也就够用一周。他的情妇蒙特斯班侯爵有一个著名的吐槽，他说啊，路易14身上的臭气能在10步开外就叫人恶心的作呕。这是不是私情泄愤，现在可能已经没人知道了，但是这一句吐槽呢，几乎定性了太阳王的臭名昭著。对于一向平稳顺滑洗澡的现代人来说呢，这个不光听着有点恶心，而且还有点反直觉。因为往近了说啊，我们今天一大堆为了好好洗澡而发明的各种设备呢，还有用品，很多都是欧洲先发明和推广的。那我们再往远一点说啊，就这帮人从根上看，那罗马也是出了名的爱洗澡啊。罗马洗浴行业鼎盛时期有1000多家浴场，最大的能同时容纳2300个人一起洗。那最后甚至都有史学家称罗马是因为洗澡耽误了整个国家，就此陨落。那么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些西方人他一阵儿疯狂的洗澡，然后一阵儿呢又一点都不洗澡，他反复横跳朝三暮四的，怎么一点定数都没有嘞？我突然就冒出这样一个好奇啊。那关于我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种好奇呢，是因为当时我正回家过年嘛，然后我就被几个朋友拉去洗浴中心一聚。那众所周知呢，咱北方的洗浴水平放眼全球都是遥遥领先。当时我正在老家的一座这个美轮美奂的法式凡尔赛澡堂子里面，然后被热水泡得发麻，脑袋呢被蒸汽熏得晕晕乎乎。当时呢，我的视线前方啊，我隔着雾气呢看到一位大爷，然后他拧胯叉腰，很霸气的斜披着一条白色的大浴巾，然后浴室的这个光呢打在他的背后，他的正面逆光而深邃，只有光亮的头顶熠熠生辉。这个装扮呢，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同样秃顶的凯撒大帝。那凯撒身在凡尔赛，这个事儿感觉既荒谬又好笑。但是我突然想到啊，这两个著名的帝王，一个是嗜洗如命，然后一个是洗澡要命，这个不大对劲儿啊。这个典型的浴室沉思就突然涌了出来，就这帮子欧洲人，他们到底是爱洗澡还是不爱洗澡呢？等我洗干净回家上网一查，我才发现，如果洗澡史能作为一个历史切片来单独观察的话，还真是一个在洗与不洗之间来回极限掉头，非常奇怪而且具有很强张力的一段历史。不过接连而来的呢，还有很多相关的糊涂账，比方说 那我们都知道动物其实也都有各有各的洗澡方式嘛。那如果洗澡是一个近乎生物本能的习惯，那这帮子欧洲人怎么会对洗澡的态度如此的暧昧，180度的转弯好几次呢？那说到咱们国家这边的话，好像自古以来对洗澡这件事儿一直都比较稳定和中庸嘛。还有就是说，洗澡这种看似最日常的生活行为，其实细想之下，它和身体啊，还有隐私啊，甚至是风俗习惯或者社会观念之类的，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吃饭、语言、上厕所一样，就是最日常的东西里面呢，反而藏着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些暗线。但这些暗线呢，却往往能最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我们的一些集体意识和文化特征。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试试打开热水，脱下旧的衣服，拿好毛巾和沐浴露，我们一起看看能从洗澡里发现点什么。人类最早的洗浴方式，我相信应该和动物没啥区别，就是往水里这么一跳嘛，与天地同沐。那边洗边捞点什么鱼虾之类的，顺便午饭就也给解决了。那据说人类将洗澡日常化，或者说将自然中的这个水啊 in-house 来洗澡，最早的记录是在古埃及，两河流域还有米诺斯，尤其是米诺斯啊，大家可以看那个 show notes 啊。从考古的资料中来看呢，米诺斯的浴缸从形态上和今天的浴缸已经别无二致了。米诺斯人呢，在水利工程和卫生工程的设计方面呢，比同时代的文明都先进了不止一个次代。那之后轴心时代的到来，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从春秋战国到希腊，洗澡这件事儿呢，也开始讲究起来了。除了要从功能上更多元，在单纯的清洁之外呢，人们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那《山海经》《海外西经》里面描述了一个叫做有经的地方，那这个泉呢被描述为水滚发汤热，其泉数十步，水热无寒。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开始对洗热水澡上心了。那著名的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他也提到了温泉呢具有治疗作用，并且认为温泉呢可以治愈一系列的疾病。同时期呢，还有一些包括用泥沙来搓洗啊，然后在水里面加点草药啊，还有寒冷的地区把石头烧热然后再浇水的这种蒸汽浴，也就是像现在的桑拿的这种形式呢，慢慢的也就被开发出来了。那同时呢，古希腊人呢也打造了一套污水处理系统，然后他们利用圆管制成的这种渡槽呢来输送大量的水，并利用水压将水引入公共的淋浴房。利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呢，能够很好的让洗澡这个行为普及，这可能是淋浴作为一套系统的第一次迭代吧。那公共浴室的出现呢，开始使洗澡这件事呢具有了社会活动的性质，这成为了人类花样百出的洗澡第一步，也为欧洲后世的这种聚众洗澡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再说说咱们这边呢，其实从我们的文字里就能小窥一二啊。今天我们讲洗澡和沐浴其实都是一回事嘛，对吧？然后甚至日常生活里你说哎，我要去沐浴一下，这个的都显得挺矫情的。但是其实洗澡沐浴这四个字呢，在古代分别指的是四件事。说文解字里面有一段详细的记载啊，他说这个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也就是说呢，以前的洗澡呢其实指的就是洗个脸和洗个脚，而真正我们今天的洗澡呢，在古代应该是讲沐浴。这个说起来有点咬文嚼字啊，但是明显沐浴这件事儿呢，在以前可就比洗澡要隆重的多，同时呢也具备一定更特殊一些的意涵吧，不然我们也不会把这个焚香斋戒、沐浴更衣这几件事并列在一起嘛。那《论语仙境》里面我扒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话说一天呢，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人生之志，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曾皙，他就说啊，暮春之际，春服已成，我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水，风呼舞鱼，歌咏而归。孔子蔚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孔子的一大帮弟子啊，就是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人生志向。那最后呢，这个曾皙呢，他就说他的志向就是晚春时节的时候穿一个单衣， 约几个好朋友，再带几个小孩，然后往沂水里一泡，那情绪到位了再跳跳舞，最后唱着歌回家。那孔子听罢连呼安逸得很，我赞同你的志向。那虽然这是个小故事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沐浴这件事呢俨然开始有了一定的文化意涵。那时间来到大家喜闻乐见的罗马环节，不过我先澄清一下，就是罗马人视藻如命这件事呢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同他们很多的其他领域一样啊，也都需要归功于希腊人。在洗澡层面呢，其实罗马本来是很务实的，但是当他们碰到希腊人以后，就发现嚯，希腊人可真香，那我们也想做这个香香的文明罗马人，那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对于洗浴行业呢，罗马人有多狂热，可以说是为了洗浴绞尽脑汁。某种程度来说呢，罗马时期的技术进步、科学发展、工程建设等诸多领域的不断进步，洗澡都在其中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如果我们现在去到罗马，会发现其实城市里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饮水区遗址公园，那现在看来呢，其实都是废墟了，但是这个在当时可是当仁不让的工程奇迹。罗马城呢，它先后修建了11条大型的输水道，然后公元前144年有一条输水道叫梅西亚，然后它全长62千米。这个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算是从浦东机场修了个高架，把水运输到虹桥机场，或者说把水呢从廊坊火车站运送到故宫博物院。而且呢，还别觉得这个玩意儿和垒城墙似的，是那种傻大粗的活，其实这么长的距离饮水既顺畅又稳定可靠，然后不污染不淤堵，这个都是非常难的事儿。据说这套系统呢，甚至在当时还有一套具体的分水配水方法，并需要根据用水的情况来缴纳水费。从效果来看，其实几乎和现代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已经大差不差了。那这个工程奇迹的作用呢，当然是为了罗马城有充足干净的水源供应，据说每日14万吨。不过这些千辛万苦引来的水呢，很多都被罗马人冲了澡。著名的卡拉卡拉浴场啊，有157000平方米，那大概就是相当于22个标准的足球场。然后里面这个热气浴、热水浴、温气浴、温水浴、冷气浴、冷水浴一应俱全，而且还配有这个健身房、运动场、图书馆、商店、画廊、餐馆、酒吧、会议厅。最大的热水浴室呢，穹顶高度达到了夸张的38米。那总的来说呢，罗马的浴场呢是以洗浴为核心产业，辐射人民社会文化生活全方面的超大型娱乐终极形态了。那论规模之宏大、服务之丰富，还有消费者之热切，恐怕号称宇宙洗浴中心、流淌着奶搓与蜜搓的应许之地沈阳，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呢，也只有帝王权臣啊这些才能享受到高档次的私人澡堂子。秦始皇不是引了二川溶溶流入宫墙嘛，其实就是渭水和樊川了。这个引进来的水呢，除了供他观赏，也供他泡汤。那到了汉朝呢，产生了一个洗澡的划时代产物，叫做休沐。那这个是汉朝时期官员们的法定假日，洗澡假。每隔5天呢，给他们休息一天，让他们回去净身洗衣，然后捯饬干净了再上班。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单休制度了。那某种程度上说呢，这也是洗澡这件事儿开始固定在了日常的章程之中，成为了礼的一部分，超越了单纯的清洁功能。不过这也仅仅是庙堂而已了，就是秦汉时期的老百姓们还在泡这个锅浴，也就是把水烧热了放锅里去泡一泡啊。对于洗澡的这件事儿的认真劲儿呢，同时期的罗马确实无人能敌。当然啊，话说回来，罗马能这么大兴土木修建浴场，自然就不是为了仅仅是洗洗干净那么简单了。那一开始呢，这种大娱乐城当然得到了全民的拥簇啊，而且对国家还大有用处啊。年轻人呢可以来运动健身，然后浴场呢甚至会雇佣一些贤哲来开设课程或者宣讲，属于是文化体育一把抓。那另一方面呢，人们赤身裸体坦诚相见，没有了兵器加身，那在这样比较放松而惬意的环境之下畅聊政治，其实让权力斗争也少了一些火药味。而且浴池呢也成为了很多城邦建设问题迎刃而解的场所，浴场呢也见证了无数次权力的交换，相当于泡在水里的众议院了。 那曾有外邦使者询问罗马皇帝道啊，说陛下为何每日都要洗一次澡？陛下答曰，因为政务繁忙，没得空洗两次。看起来各方面都挺好的一个事儿啊，洗着洗着慢慢就出了问题。在罗马后期呢，公共浴场逐渐成为了帝王操纵民心和麻痹人民的手段，洗澡越洗越离谱，不光混浴蔚然成风，其中还夹杂着各种有颜色的产业，违法生意呢也都愈演愈烈，人们反正一睁眼就是去浴场纵情享乐，暗中交易，荒淫无度。很快呢，浴场就成了腐败和颓废的聚集之地。那罗马的浴场有多少种享乐方式，罗马就在衰落的路上下坠的有多快。至于罗马是怎么灭亡的，咱就不啰嗦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在场证明哥特那一期，里面相对比较详细的讲到这一趴。总之呢，可能是老罗马洗浴行业太具有代表性了吧，后世也有不少人将罗马灭亡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公共浴场，戏称呢罗马是溺死在浴池里的。那罗马已死呢，欧洲迎来了中世纪，欧洲人民的洗澡观念也开始了第一次大的掉头。因为大一统的消失啊，欧洲开始了频繁的战乱，罗马建立的很多公共浴室呢遭到了拆除，然后之前修建的饮水渠也有很多因破坏而坍塌了，很多城市的供水系统都打了水漂，洗澡开始变得困难和奢侈。那这个时候呢，朝不保夕的平民啊就极大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毕竟乱世之中总要找个依靠嘛。基督教呢见证了罗马的倾覆，痛定思痛呢洗澡误国啊，于是就开始宣扬了一种新的洗澡理念，那就是能不洗就别洗。教会说到啊，洗澡是一种过度关注自我的行为，关注自己就是忽视上帝，所以呢清洁肉身呢是对灵魂的亵渎。在这种教义的倡导下呢，一段新的洗澡历史开始了。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各位教会内部的人员，他们开始用不洗澡来度量信仰的纯净。据说一位隐士啊，圣亚伯拉罕50年来从不洗澡，那50年的虔诚和忍耐呢终于被一朝丰盛，留下了味道十足的信仰佳话。有了前辈的成功案例呢，又有一名叫苏比亚克·劳伦斯的隐士，他为了表现自己的虔诚呢，不光不洗澡，干脆衣服也不洗了，常年穿着一件长袍苦修。这件长袍呢由于从未清洗，被污渍浸透，慢慢的出现了棱角。一件装备呢从开头到结局化布料为钢铁，硬是把单衣淬炼成了锁子甲，以至于苏比亚克被这件衣服刮得伤痕累累。据说呢，一个修道院还选出了最虔诚的130位修女，她们从不洗脚，整个修道院呢都弥漫着虔诚的气息。我约摸着这个修道院啊，应该人是看不清楚的，信徒到这里礼拜估计来的时候生龙活虎，走的时候恍恍惚惚。总归呢，关于洗澡的道德标准呢，就是越脏就越虔诚，越臭就越圣洁。那民众们看了也是大为震撼啊，虽然也还是有很多上层人士或者宽裕的家庭依旧保持了相对规律的沐浴习惯，但中世纪的民众呢大多都是文盲啊，这个解释权在教会手上，大家也只好收到照办。所以呢，依旧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相信不洗澡乃虔诚的这种清规戒律。但是常年不洗澡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啊，就是味道冲咱还可以忍一忍，毕竟忍多了鼻子也就坏了，但是不洗澡它时间长了生虫啊，就是这个虱子多了怎么忍。于是教会就又说了啊，大家稳住，这些呢都是对信仰的考验，用水沐浴不如用道德沐浴，今天你有多痒，明天上了天堂就有多舒服。那中世纪开始呢，关于洗澡观念的这种酸爽的大倒退，算是基本将前人的洗浴遗产一笔勾销了。而在中国呢，沐浴之风却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隋唐时期呢，在民间洗澡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日常和重要了，大多人家呢都已经有了专门的浴室，洗澡呢甚至成为了一种风俗礼仪。比方说啊，远客来访，那主人第一件事情必然是要先准备热水，让客人先沐浴更衣，然后再设宴款待，也就是咱们今天常说到的接风洗尘嘛。到了宋朝时期呢，城市里开始出现了公共澡堂， 各项设施服务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了，甚至还专门出现了为人开背的服务，其实就是今天南漠北爱的搓澡啊。这几年很多品牌都在鼓吹所谓的什么宋代美学啊之类的，这么看来其实可以先从搓澡开始学起啊。就连大文豪苏东坡也是搓澡的狂热爱好者，他曾经写过一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我来念一下啊。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有，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挥肘，亲手亲手，居士本来无垢。这首词听起来相当的接地气啊，但其实苏轼是用搓澡人来借喻自己的品行高洁，蒙受了不白之冤，典型的咱们古诗的借力打力，顾左右而言他啊。但是咱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嘛，要不是他爱搓澡，我觉得也想不到这么有烟火气的物象。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呢，沐浴在宋代也具备了很成熟的形态，在生活之中固定下来，从此相对稳定的运行着。那欧洲呢就没这么好的命了，还且得折腾呢。中世纪后期呢，横跨11至14世纪最热闹的事情应该是十字军东征。那有意思的是呢，基督教世界的宏图伟业却给洗澡事业带来了一丝转机。当臭烘烘的这个十字军呢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发现，嚯，阿拉伯人可真香。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土耳其浴室嘛，就是东罗马帝国和穆斯林的这个综合遗产啊。在伊斯兰教世界呢，人们认为健康是真主的恩赐，洗澡呢是对这种恩赐的保护，所以不仅要洗白白，还要洗香香。于是呢，他们就研制了十几种沐浴露，对应身体的不同部位，甚至连指甲都有专门的沐浴露用来清洁。那讲究程度呢，确实令人发指。关键不仅是卫生方面，甚至是在哲学、数学、天文学等等一系列方面，穆斯林呢都碾压基督徒。历史呢再一次押韵，昔日的罗马和希腊的对位关系再度重演了。这对于基督教徒们呢堪称降维打击，不仅给他们上了一节个人的卫生公开课，更是唤醒了欧洲人民忘记百年的洗澡基因。脏臭乃虔诚的洗澡观呢就开始动摇了。这个时候教会又带头急转弯，向信徒们说道，拥有干净的身体才能拥有纯洁的灵魂。反正怎么说都对吧，就可谓是神也是你，鬼也是你。不过在忽视了洗澡几百年后呢，当初完善的给排水系统早就荒废了。不论教会呢还是民间，大家都只能铺设一个小的管道就近取水，然后天冷了呢也只有把水烧热倒入浴桶里面泡泡就了事儿。那这个听起来和当年的古埃及水平也差不多啊，几千年过去了，欧洲人民感觉又回到了开头。热水不够，信仰来凑嘛。因为热水比较珍贵呢，所以在教会当中有一项规定，一桶水呢要论资排辈的洗，资历老的先上，最后才轮得着年轻的教士。等轮到他们的时候呢，这桶水啊就已经不是水了，而是冰镇的泥浆。那这个时候呢，前辈就讲了哈，不是不给你们先洗，而是你们年轻人呀火力太旺，热水怕你们把持不住，凉水呢刚好淬炼信仰，克制诱惑，这是一种修行啊，这可都是稳稳的福报啊。于是呢，社会各界也慢慢开始恢复了洗澡的习惯了，然后公共浴室呢也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比起罗马或者阿拉伯，这些浴室呢就小多了。但是这些小浴室呢具备很强的市民性和连接性，很多小浴室呢会与面包房一起共存，通过面包房烘焙的热量呢来加热浴池，方便低碳，一鸡两吃。有趣的是呢，各种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甚至民族的人都要去面包房嘛，尤其是当时的妇女，所以呢他们会先将面包放在那边，然后呢等待的时间刚好结伴去洗澡。这些小型的浴室呢恰好就成为了人们交流家长里短，然后吃瓜八卦的好地方。小浴室呢反而成为了一个个的聊天室，还有社区的信息中转站。那这种传统呢据说现在在摩洛哥啊等地方依旧非常的流行，经久不衰。这个时期的教堂呢也开始宣称说洗澡能治大病，甚至开放教堂的浴池来给生病之人沐浴。那在这种影响下呢，公共浴室不仅洗澡，就还得配上各种简单的医疗服务，比如说开个小刀啊，放血呀、啊、拔罐啊之类的。对的，你没听错啊，就是拔罐。而且还有干拔和湿拔两种。干拔呢就和咱们差不多，湿拔呢就是先开一刀，然后再在上面放个罐子吸血。 那据记载呢，这个尸拔呀可是个技术活，因为没控制好，失血过多被拔死的人也不在少数。那欧洲人呢，开始在家里泡，在外面泡，泡着泡着呢，又犯了老毛病，从朴素的清洁，慢慢人们又开始管不住自己了。教会上层与贵族们开始兴建更豪华的浴室，越来越多的人和资金也涌入到了洗浴行业。洗澡的目的呢，也开始变化，从就餐、饮酒、奏乐等视听享受，再到混浴、偷情、职业的妓女，人们开始在浴室当中的时间越来越长，频率也越来越高。教士和修女们也加入进来，与民同乐，单身桶变成了全家桶，男女老少一起泡。搓澡工的衣服呢，也是越来越少，越来越透明，到最后干脆就不穿了。很多浴室呢，甚至为男兵留有偷窥的地方。大画家丢勒就在浴室里面画了不止一幅出色的人体素描。这种洗澡的风俗呢，渐渐开始突破场所的限制，走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场景里面。欧洲风化史记载啊，13世纪一度出现了一种习俗，叫做婚浴，也就是新婚之日呢，大家不是礼堂和婚纱，而是一排排的浴盆。新人们呢，在亲朋好友的真挚祝福下脱光光，宾客们呢也跟着宽衣解带，一起入盆狂欢。这种风潮呢愈演愈烈，一度夸张到当地政府只能出台律法来加以控制。比方说呢，慕尼黑就规定新婚当天男女双方只能各带6位女宾一起洗澡。那雷根斯堡正好相反，男方不能带人洗澡，而女方可以带24个男兵一起洗。真的离谱。更离谱的是，一些城市甚至将浴室修建成了公开场所，在浴池边上呢修了一圈看台，方便大家观看洗澡直播。德国的巴登市呢以男女混浴为荣，直接把它放在了市徽上。这个时候呢，浴室远没有罗马时期那么宏伟与奢华，但是人们玩的各种花样一点不比罗马时期落后。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什么天堂了，澡堂就是天堂。再一次呢，洗澡从功能性的目的慢慢地滑向了游戏性的消遣，也带上了犯罪和情爱的意涵。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呀，洗澡水戛然而止，再一次大掉头。洗澡史上最离谱的一段伴随着黑死病来了。短短几年呢，欧洲死去了2000万人，瘟疫肆虐，尸横遍野，医生们眼看着千方百计也救不回来的疾病，慢慢的推导出了一套门窗学说。也就是说呢，人的毛孔像是门窗，水会推开这些门窗，让疾病和秽物侵入人体，造成感染。同时呢，毛孔张开也会让人体的精气神外泄，让人越洗越虚。不是我说啊，照之前那种洗法，搁谁也得越洗越虚。加上很多人就是在浴室被感染的，所以这个理论呢，听起来真实有效，确实有点道理。还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一种理论占据医学的主流，叫做四液说，就是前面咱们说到的那个描述温泉有治疗作用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来的。他讲呢，人体内呢是由四种体液组成，分别是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别觉得可笑啊，欧洲几百年的放血疗法就是由这个东西来的，很多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而洗澡呢，被大多数人认为会破坏体液的平衡，这个可是要命的事儿啊。可能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文明一直相伴的水带来的是无孔不入的恐惧。沾水呢，已经是危险的行为了，如果再泡在水里洗澡，那几乎就等于自杀。上一次对于洗澡的拒绝呢，是信仰的问题，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这次呢，是人命关天，半点都马虎不得了。欧洲卫生方面最酸爽也最离谱的几百年就这么来了。这个时期啊，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人们虽然不洗澡，但是还是要换衣服的嘛。内衣呢一律使用白色，因为人们发现穿久了白色的衣服会变得又黑又硬，这一定是吸出了体内的秽物呀。于是换洗衣服，尤其是内衣，就成了洗澡的一种替代方式。但不洗澡呢，衣服会变得非常的肮脏和油腻，那个时候又没有洗衣液洗衣粉，怎么办呢？就用碱性的尿来洗，并且美名其曰 Chamberlain， 也就是私房碱。这么折腾呢，我感觉属于是给手雷加上了制导系统，可以精准的轰炸每一个鼻孔啊。这么一说啊，回想那个年代的很多画作， 贵族们的穿戴呢，不管春夏秋冬都还是挺厚实，领口和袖口都扎得贼紧，估计除了显摆呢，也想这么的能让衣服里的味儿别到处乱窜吧，属于是某种物理净化技术。但是要我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跟老坛酸菜是一个原理，应该只能是越酿越有味儿。但是有钱人呢也有自己的补救方法，那就是香水。看过电影香水的朋友们一定记忆犹新啊，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那个巴黎贫民区，我猜不仅仅是镜头语言吧，真实的情况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水受到的重视程度呢，我想也并不是导演杜撰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历史状况。香水在那个时期呢，被人们认为几乎是万能的，不仅能掩盖臭味，也能止痒驱虫。那平民家庭呢，因为也买不起香水，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一项温馨的家庭活动，就是互相捉虱子。捉虱子捉得稳准快的人，还可以成为职业的金牌捉虱人，跟猴子差不多。为了这期节目呢，我还是浏览了很多历史资料，相信我，这已经是我精挑细选出来比较容易接受的一部分了。我自己在准备期间真的承受了巨额的伤害，所以再多的描述我就不展开了。反正说到这里呢，我相信前文我们对于路易十四作为一代大帝为何还如此不注意个人卫生就不言自明了吧。总的来说呢，因为黑死病的肆虐呢，让人们谈水色变，但采取的方式呢，却让城市每个人都成为了细菌和寄生虫的温床。欧洲在一去不返的路上越走越远，人类历史上最恐怖也最黑暗的瘟疫时代就来了。十七世纪开始呢，斑疹伤寒啊，猩红热，白喉，疟疾，霍乱轮番上阵，黑死病也几次卷土重来，欧洲消失了一半的人口。大家都知道这个巴黎的地下墓穴啊，里面有600多万具人骨，其实这个都是瘟疫时代的杰作了。在绝望之中呢，时间来到19世纪末，一个人的出现终于让人们等到了曙光啊！他就是微生物之父路易斯·巴斯德。他通过研究与观察呢，奠定了疾病细菌学说，人们才明白过来，让人染病死亡的既不是水，也不是什么体液失衡，更不是洗澡，而是病菌。再回看几百年来他们自己的拒绝洗澡的往事呢，纯属于是跑肚吃巴豆，感冒吹大风。那在扭转了对疾病的认知后呢，洗澡这件事儿也终于翻案，沉冤得以昭雪。那20世纪开始呢，各个城市也开始颁布法令，将定期洗澡呢作为一项公共卫生事业，同时呢也是防疫的手段。同时完善与发展的还有城市给排水系统与各种越来越方便的沐浴设备。其实英国人威廉·费瑟姆呢，在1767年就发明过一种家用的淋浴系统，但是大家可以看 show notes 啊，这套系统哪儿都好，就是洗一下太费劲儿了，一人洗澡全家满头大汗。到了100年后呢，1872年，有一位叫做梅里·德拉伯斯特的法国医生，在这个自来水逐渐普及的一个背景下呢，他参考了之前英国人的设计，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套现代沐浴设备，也就是花洒。很快1889年德国人埃德蒙·路德发明了第一台配有排烟的安全热水器，之后呢，这些淋浴设备也在欧洲慢慢普及，之后就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了，这些玩意儿逐步的进入中国，然后我们不仅是洗澡啊，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被拖入了现代化，那洗澡呢最终才走到了我们今日都比较熟悉的样子。那一口气咱们说了几千年啊，大家还记得一开始我们就聊到的米诺斯吗？就是遗迹中出土了浴缸的那个文明。我们讲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吗？就是我们今天的洗澡形态啊，与4000多年前的米诺斯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洗澡相关的技术来看，除了最晚被发明的热水器以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质的飞跃。我们调侃啊，如今的宇宙洗浴中心沈阳也不及昔日罗马，但是事实上内在的逻辑其实也相差不多，无非也就是关于洗澡还有各种休闲娱乐的一体化。但不同的是，拿今天作比啊，历史上关于洗澡的种种显得格外的奇怪与荒唐，要么不洗，要么就洗得疯狂。 如今呢，洗澡这件事情却普通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一环，我们似乎都不会给它做任何的复议和解释。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啊，今日的洗澡不管是在家里的例行公事还是外出的洗浴活动，都隐隐的只能和放松或者自在产生一些的联系。今天的洗澡洗得稳定，洗得随意，也洗得更 chill。 既然从行为与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那到底是什么差异导致了如今平平无奇的洗澡观和千百年前二极管一样极端的洗澡观呢？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如果仔细的体会啊，现代世界里浴室几乎代表了一个封闭而隐秘的私人场所。汪明安呢，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中写道，浴室总是被置于家庭内部的一个边缘场所，一个隐秘的角落。浴室是交欢之所，是柔软之乡，是乌托邦的巅峰地带。厨房呢，将社会召唤到家中，浴室则将社会抵挡在门外。说的确实有道理啊，就是咱们今天的浴室的确是有一种极强的隔离作用的。当门关上就圈定了视线，水被打开呢，听觉也就跟着被激发，热气蒸腾起来呢，就改变了周遭的环境，沐浴露之类的洗澡用品呢，笼罩了嗅觉。综合来看呢，我们就是在世界之内创造了一个完全不被打扰的结界，或者说只与自己身体有关的一个微型世界。这在其他场所是一种无法找到的不被打扰的私密感和安全感。在浴室中呢，水切断了一切外界信息的涌入，我们也需要脱去所有的衣服，这也意味着我们褪去了几乎一切的社会身份和符号标签，成为了一个最自然的人，只与水打交道，只与自己的身体坦诚相见。潮湿、温暖、赤裸、安全，这非常像是婴儿在妈妈子宫里的一种状态。如果这样去比喻呢，洗澡确实像是每日一次的微型的重生。这也难怪洗澡让我们感觉如此的放松愉悦，以至于我们会在浴室里面一边洗澡一边情不自禁的唱歌跳舞，哈哈大笑，或者做出很多情之所至幼稚但是很尽兴的事情。我在洗澡的时候呢，就会经常莫名其妙的大声唱脑子里面自己出现的旋律。前几天我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呢，突然听到童姐在外面大喊别唱了，难听死了。等我从浴室出来，我才知道我唱了三遍火风的大花轿，太阳出来我爬山坡，洗了个澡我就爬了六次，给我自己都气笑了。这种沉浸式的放松呢，关键的因素我觉得可能来自于身体。在生活中的其他场所呀，身体与我似乎是一种从属的关系，就像新无二元论把精神和身体分开一样，我的身体之于我是一个客体，是一个工具。我们会用镜子和摄像头反复的观察，用各种行动将它雕琢，用衣服将它装扮包裹起来，综其所有呢，将我的身体顺应一些既定的规则或者他人的目光。而反过来呢，正是浴室这种封闭和私密屏蔽了他人的目光，我与身体呢反而得以合二为一，不再有主客，不再有从属，也不再有审视。在浴室里剥离了所有呢，我好像反倒成为了完整的我。就如尼采所说的，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某物的称呼。我想如果这么来思考的话，似乎所有的浴室沉思的趣味，或者说浴室中灵感的涌现，即使离开了生物学的复杂解释和理性判断，也一样容易明白。其实呢，连这一段我确实也是在洗澡的时候想出来的。那我们把身体拎出来作为线索，似乎对于回答古今洗澡何以不同就明朗起来了。整个洗澡史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人们常常会忘记或者说刻意的忽视了洗澡不过是种清洁的本能，二是让水拂过身体这个动作本身呢，对于人类来讲可以是含义非常丰富的一件事情。早期文明呢，对于洗澡还更多是一种功能化的视角，和今天差不多，也怪不得孔子会赞叹曾皙的志向，无非是唱唱歌跳跳舞洗洗澡，是一种简单的身体互动和自然感受。但是很快呢，洗澡这件事情开始被归纳进了一整套规则之中，修沐的出现以及越来越仪式化的沐浴成为了儒家礼乐的一部分，入朝会友、做客新婚等等一系列的章程当中都有洗澡的身影，成为了必要且合乎礼数的一环。在罗马呢，浴室只是一个空间载体， 洗澡更像一座桥，身体在一端，桥的另一端是关于他的所有的物质交换、社会交往和政治意义。接踵而来的基督教说辞呢，弱化了洗澡的功能，但是把身体和信仰强制的捆绑在了一起。用水沐浴不如用道德沐浴，身体本身呢受到了忽视，成为了虔诚的证物，也成为了信仰的工具。宗教通过对思想的摆弄呢，制定了明确的对身体的规则。之后对于洗澡的观念的转弯呢，一样是由教会发起的，他们也亲自下场参与其中。这个时期虽然洗澡成风，但更像是一种对前时代的极端反弹。纵欲呢，并没有使身体得到解放，而是更多的成为了犯罪和欲望的同谋。就像教会所讲呢，干净的身体才能拥有圣洁的灵魂，身体的解释权和复议权依旧是由一套规则所定义的，而荒唐的社会规则甚至是律法都是在这整套的规则之上繁衍而出的共识。比如对于婚浴多少来宾能一起洗的规定，由此作为基础呢，荒唐呢也就显得素面朝天，不仅合理，甚至本来如此。随后到来的瘟疫时代和人们可笑的反向操作，像是一种残酷的嘲弄，身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对水的恐惧呢，皆由宗教解释中的上帝惩罚与另一套医学经验，也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毛孔门窗学说或者四叶说，是由他们来解释的。那这一系列离谱的异端呢，最终才由微生物之父巴斯德揭穿。人们回首才明白，我们看似依赖各种自己发展出的力量，对身体定下了种种自以为是的规则，而自然却一直自有其规则。我会去了解如此冗长的人类洗澡历史呢，其实最关心的并不是昔日的人洗不洗、怎么洗，而是更关心洗澡是如何被我们赋予意义的。每次不同的赋义呢，恰好就是生物行为到社会行为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忘记洗澡本身不过是关于身体清洁或者身体本身感受的日常活动。就如同福柯所讲的，身体是来源的处所，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他们的冲突和对抗都明显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透过洗澡这个小小的孔呢，我们就像几百年前在浴室绘画的丢勒，隔着重重的水汽得以窥视到一些身体和那些加诸在身体之上的各种枷锁。这其中呢，有信仰，有政治，有理智，有道德，各种各样的东西，唯独缺席最严重的就是身体本身。这些所有对于洗澡的观念和花样，不过是对身体本身的遗忘和忽视，而对于它的种种解释和规则，不过是对身体的一整套的控制技术。说到这里呢，我们将洗澡作为透镜，身体作为线索，揪出了古今洗澡巨大差异的一些解释。现代的洗澡洗得如此惬意，身体如何被解放？昔日的洗澡呢，那般疯狂，身体如何被操纵？看起来似乎是一套吹经扁骨、踩一捧一的论调。但这里我提出一个有点残忍的问题，你的生活中还找得到第二个像浴室一样如此真我的日常场所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真相就是，之所以在浴室里能如此放松和自在，恰恰是因为只有这里能提供身我合一的隔离与解放。那套控制身体的技术真的随着现代世界里洗澡的常规化就消失了吗？如果不确定的话，看看你家的镜子和浴室的距离，再想想当你洗完澡擦干身体吹干头发你急于拿起的第一个物件，然后再打开电视欣赏一下铺天盖地的洗发水、沐浴露广告，还有广告中演员那一头秀发、光嫩的肌肤和满足的微笑。从浴室走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又迎向了外面的世界，身体的乌托邦一瞬间就消失了。还不确定的话，我们可以再从家里面走出来，回想一下课堂里的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请坐，再看一下办公室的打卡器、穿着规范，还有钉钉的群公告，回忆一下疫情时候五花八门的警示标语、健康码，以及每一次张嘴和鼻孔的痉挛，他们其实都在诉说一件事，身不由己。如果说昔日对身体的控制大多是依靠政治、宗教、道德、律法等等去施加影响，身体不过是这种控制的具象结果，但它却是有迹可循的，是实实在在的。那今天的控制呢，可能更为隐蔽，并且是双向的。 今天的控制技术呢，看似鼓吹的是个人主义和身体解放，但其中很多不过是既用顶层的设计施加影响以作用于身体，也通过身体的规训作用于认知系统，最终加固和完成一个闭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周楚除三害啊？那尊者设的那个邪教局里面，疾病、空间、穿着、饮食、歌唱，还有尊者所谓的循循善诱，其实都是一整套的有机系统，它既作用于认知，也作用于身体，所以才能如此的高效批量生产新造的人。邪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但是更方便理解。那生活中常见的，比如我们被各种方式告知消瘦健美是一种自律的道德，也构建出一整套与其相关的审美体系来激发欲望，它激励着我们呢完成一系列的身体动作和消费行为，而这些行为最终也会加固这种道德的权威性和合理性。聊了这么半天呢，我倒也不是在极端的批判或者危言耸听啊，毕竟我们再如何批判，现代生活中可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如同浴室一般的日常场所了。而且话又说回来，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里，又有多少时日身体不受摆布和控制，原原本本的只属于自己呢？可能我思考的更多的是随时抱有一种警惕吧，或者说一种对身体的关注，不光关注身体的实然，也关注身体的阴然，就像洗澡就该是洗澡本身。这里呢，我再次搬出尼采的言论，他说，兄弟啊，在你的思想和情感的后面有个强有力的君主，一个不被了解的智者，他被称为自我，他居于身体之中，他便是你的身体。不论如何呢，洗澡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几百年之后，今天的我们估计依旧可以提供丰富的素材，足以写得出又一部关于洗澡的疯癫与文明。OK，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讨论。那也欢迎大家多多转发，让这一期节目被更多的人听到。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感谢收听在场证明播客，目前你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找到我们。如果你也对当代城市的生活境遇感兴趣，欢迎加入在场证明的听友群，你可以在公告栏与每期 show notes 中找到。如果希望参加我们组织的线上线下活动，可以关注我们的播客机构 EchoCast 卫生场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最新资讯。欢迎你的在场证明。